好，我们一段经文，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啊，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开圣经，如果没有圣经的弟兄姐妹，啊，朋友，你可以啊看看这个我们这儿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三章。第3章14节到21节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。因此，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藉着他的灵，教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保罗的祷告。弟兄姐妹知道，祷告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。你祷告是跟神在对话，是向神说话，神在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祷告是保罗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件事情。保罗常常祷告，也教导弟兄姐妹祷告，也为众人代祷。那在这儿呢，他为以弗所的教会来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晓得一件事情哈，这件祷告文如果我们好好读的话，能把你带到极高的一个境界，带到一个极深的一个地方。可以跟弟兄姐妹说，在教会里头啊，很多解经的人，很多传道人，真的很难把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个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整个以弗所书里头都是非常的丰富。所以保罗在前面开始讲啊，讲教会是什么样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上帝国的子民啊，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上个礼拜光辉弟兄在讲到，教会是上帝的奥秘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是教会，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那这个是非常的荣耀一件事情，我们大脑好像没办法理解这种事情。哎，保罗突然一转，他开始祷告，他说因此就是前面我所讲的那么多，因此就教会讲了那么多的道理，那么荣耀的真理，但如果没有祷告的话，那些东西都是空空的。我们知道教会那么荣耀，教会那么高贵，但是如果你生活中没有祷告，那些真理就是真理，跟你生命没有任何的关联。所以保罗坐在这儿开始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众人来祷告。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跟弟兄姐妹来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们说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不是这个家居，不是这个房屋。圣经里面讲的教会就是指人，就是蒙上帝招选的人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以哥罗西书4章15节，我读一句经文给大家听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灵法，并他家里的教会安。弟兄姐妹，早期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。新约里面的教会啊，你看看这个整个圣经里头，新约里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。他说问你家里的教会的安，这个家当然不是指这个房屋，你家里的教会当然不是指这个房屋，他是说问你家里的那些众弟兄姐妹安，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在你家里聚集。所以教会就是人。那教会明白许多高深的道理之后怎么办？保罗说我们要祷告，到上帝面前来祷告。没有一个很好的祷告， 我们教会很难建立。建造教会是建造人，建造人少不了的一个因素就是祷告。如果一个教会里头没有人会祷告，没有人愿意祷告，也没有人开口祷告，这个教会你知道是个哑巴教会，他还没有长大成人。所以这个教会需要圣灵不断提醒我们，教会是需要祷告的教会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崇拜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开口祷告，感谢主。弟兄姐妹不要怕，这是张开你的口，要突破你自己。上个礼拜，上两个礼拜前，有个姐妹刚休息不久的，她突然第一次开口祷告，她就非常的激动，感谢主，今天我开口祷告了，很好。弟兄姐妹，你不开口祷告，你永远不会祷告。我们是在祷告当中学习祷告。如果你从来不祷告，你永远不懂祷告。你不祷告，你生命不会成长。你不祷告，你不懂得什么叫教会。就是理论上知道一点，你还是不明白什么叫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巴不得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更新我们，让我们学会祷告啊！建造教会是建造我们自己人，建造我们自己人，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来建造我们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生命下沉，常常里面郁闷，你问自己，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？你问你自己，你祷告生活怎么样？如果你祷告生活很差，你也知道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出了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讲保罗这个祷文的时候，非常深，非常高。那求主把这段真理向我们显明，因为这段经文很长，我想我们只能讲前面的几节哈。我们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。父啊，我们卑微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向你屈膝，你教导我们祷告，你带领我们进入和你神秘的、高贵的、圣洁的、让我们向往的那种关系当中，让我们亲见你的面。主，你召我们，你愿意把万物赏赐给我们，但是万物在你的眼中并不是如此的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把你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里头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领会你的心意，明白你的心意，在祷告当中来到你的脚前，坐在你的脚下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手被你牵拉，我们的膀臂靠近你的怀抱，愿你的膀臂环绕我们。主，你把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带入我们生命的深处，好像我们在祷告中成长，在祷告中亲近你，在祷告中渴慕你，在祷告当中我们知道你荣耀的同在。谢谢主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一段经文是祷告，是一个祷告的样板。那我先问弟兄姐妹两个问题：你在什么情况下祷告，什么情况下不祷告？我晓得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有祷告的生活，在什么情况下祷告呢？我在想一个问题哈，有的时候一切都很平安的时候，身体也很健康，我的工作很稳定，家中也很和谐，儿女们很孝顺啊，事业有成啊，工作上很稳定，我觉得不需要祷告了，不需要麻烦上帝了，我的一切都在我的掌管当中，根本不需要祷告的。因为一般的弟兄姐妹说祷告是跟神要点东西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现在几乎什么都不缺，很满足，那我就不要祷告了。就在平安的当中，在稳妥舒服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觉得不需要祷告啊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的。有的一切都很平安，我们觉得即使祷告我们也点缀一下，比方吃饭的时候感谢主，掌声一声阿们结束了，是吧？我们就是这样点缀一下，我们还没有进入祷告当中。所以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在平安的时候我们很少祷告，至少我们祷告不够迫切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家中什么都好的时候他是不祷告的，一个礼拜可能想起来一次，那祷告一下啊。那这是一种情况下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情形哈，你在什么情况下祷告，什么情况下不祷告？我知道有些人有些情况下是不祷告的，你知道，比方说哈，我跟随耶稣这么多年，工作也不顺利，身体也不怎么样啊，儿女还叛逆，我家庭关系也很乱，工作吧也不称心，老板很命，上帝怎么如此待我呢？既然如此待我，我就不祷告。那有些人这样的情形当中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还知道另外一种情形，比方说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，他开始的时候他的信心非常的火热，抓住神，我要祷告，我要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救我。开始的祷告真的是火热啊，内心有3000度， 温度高得很，晚上也祷告，白天也祷告，见到人为我祷告，心中渴望神赶快来救他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好像神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来成就，祷告的火就没有了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？有没有？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形，是不是？我们祷告是希望神来给我点东西，我有需要求上帝来帮助我，那所以我们常常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呢？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哈，保罗是在什么环境中祷告？这一段是祷文，保罗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啊，不是坐在一个很舒服的沙发上面啊，左边是左手是报纸，那右手放的是 iPad， 是吧？前面是个大的一个 digital TV 啊，他不是坐在这种舒服的环境里头，他在什么环境中祷告？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他在什么环境里头？他是在监牢里头，他很不自由，他的身边坐牢，你知道四面都是墙壁，而且还有一个罗马的兵丁24小时跟着他，24小时不但而且看着他，还有一条锁链把他绑在一起，生怕保罗会逃掉。就在这种不自由的环境当中，保罗没有说：上帝啊，我跟从你，我向你为你布道，为你传道，你既然如此的待我，我不祷告了。保罗没有，就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他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无论是在你生活美满的时候你需要祷告，你生活不尽如意的时候你要祷告，圣经上教我们叫凡事祷告，常常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祷告的生活没有改变，你的家庭生活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，你跟主的关系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成长。祷告是我们每个人必修的功课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祷告你怎么认识神？你不祷告怎么能火热的靠近神？你不祷告你怎么成长？所以对今天的保罗，上帝借着这个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你在什么情况下祷告，什么情况下不祷告。我巴不得弟兄姐妹真的常常提醒我们。有的时候啊，我在想，哎呀主啊，有的弟兄姐妹呢，一旦遇到一个大的危难的时候，哇，他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，他里面有活水的江口哇哇哇往下淌，让我惊讶的不得了啊，让我刮目相看。有的弟兄姐妹从来不祷告，突然遇到一个大的灾难的时候，或者大的疾病的时候，他里面如江河滔滔。所以我就想，主啊，有些人不祷告啊，你是不是让他遇到点事情他就会祷告了？是不是我们在急难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祷告？为什么？这说明不是我们不会祷告，我们心有问题，我们不愿意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保罗在患难当中，在监牢里头他仍然祷告。那有人说第二个问题啊，你在什么情况下祷告，什么情况下不祷告？你思想一下，第二个问题，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一篇是保罗的祷文，保罗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，在以弗所前面第一章就祷告了，主啊，求你开他们的眼睛，求你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赏赐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，你的复活的大能在你生命当中又是何等的浩大。你看保罗祷告是有内容的，保罗不是空的，祷告不是空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祷告变得很空，你知道为什么会很空吗？第一个，我们缺少操练，我们在祷告中学祷告，你不祷告你永远不会祷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一开口就是主啊，把凡事交给你了，那既然凡事交给主了，那就下面没有下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要把凡事交给主，但是在祷告中要操练自己很重要。保罗在祷告内容的时候，你想想看一个问题哈，哥林多教会有没有啊？这个以弗所教会有没有问题？有啊，有些人可能没有工作，有人是奴隶，一日三餐都没有，他们又说主啊，你把一日三餐赏赐给这些人，他们有这样祷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些人婚姻家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这样的问题，他们又说主啊，求你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，那保罗没有这样祷告。有没有人生病的？肯定有人生病的，但是保罗没有说主啊，求你医治他，没有。保罗祷告，祷告什么？这个祷文是讲到三位一体神的工作，上帝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头工作，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。你看三位一体的工作极为丰盛，他的祷告内容一点不苍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你开口感谢神，但是我们祷告当中也不断的成长。比如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，你给我平安，给我喜乐，这是一种祷告，但是不能从你30岁信主开始就是这句祷文，到了80岁还是这句祷文， 那说明我们在祷告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操练不够，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，我们生命不够成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在祷告当中操练自己，你的祷告要有内容。怎么有内容？你不亲近神，你的祷告永远没有内容。你从来不读圣经，你祷告也没有内容。你从来不参加弟兄姐妹的祷告，不从人家的祷告当中学祷告，不从神跟神祷告当中学祷告，你祷告永远是贫乏的。祷告还有火，你祷告不但有内容，还有火。保罗里面充满了烈火，为什么充满了烈火？这段经文从四节到十九节是一句话。以弗所书很怪，你知道，很奇妙，里面有好多长句子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看，有的时候短句子很有力，对不对？啊，还啪啪啪啪，很多的美国总统，人家给他写这个演讲词的时候，都是用短句子，是不是？啪啪啪啪，像子弹一样射出去，很有力。但是保罗呢，用长句子，为什么用长句子？它里面有江河啊，它里面有火啊，它里面有极大的丰富的东西，要讲不讲出来，叫它赶快流淌出来。所以是长句子，它里面有极大的热情，极大的火在你的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祷告的时候，第一个你不认识神，你没办法祷告；第二个，你在里头没有爱神的心，有爱神的烈火，你祷告也是干巴巴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说来指责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在祷告中操练我们自己，你的生命要成长。所以保罗说，建造教会是什么？建造教会是建造人，建造人，我们是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说巴不得弟兄姐妹，我这是对我们一个挑战的，我们祷告很难，你知道吗？除非我们有急难，我们才会祷告，否则我们平时不大容易祷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不祷告，你生命不会有起色的，你不会有成长的。所以必须要祷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保罗说，一开始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他开始祷告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，我们记住，我们要有祷告。教会这段时间啊，昨天早晨星期六啊，我们希望每个星期六一直到我们布道会前夕，星期六早晨八点到九点，在教会的办公室，大家一起聚集来祷告。我们学习祷告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不需要用华丽的词句，啊 ，impress 别人，你不需要。你向神祷告，你两句话就很好，一句话就很好。向神祷告，我们在操练祷告，在祷告中操练祷告。说，请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愿意，星期六早晨八点到九点，在教会办公室我们祷告，还有星期四早晨七点到八点，很早。如果你上班不方便，那么有办法。如果你上班方便的话，祷告五分钟，祷告十分钟，祷告一个小时，然后你可以离开。我们在祷告中操练祷告，你不操练祷告，弟兄姐妹，神好远哦，你的生命很远的。你觉得这个 the gospel doesn't make sense to you， 因为这个 gospel 跟你们有关系啊。所以你不祷告，你的生命一定会干枯的。你是个挂面的基督徒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挂面基督徒，是不是？所以好，那保罗讲了这个问题以后，他问你祷告吗？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你准备好祷告了吗？那这句话很别扭啊，我想短一点，就是说祷告之前要有准备的。你祷告的心有没有祷告的心？准备什么？保罗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下格加因他得名。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还没有正式祷告，他是将他祷告的预备工作。祷告要预备自己，弟兄姐妹要准备好自己。怎么准备呢？这儿有几个问题，请弟兄姐妹来明白这个道理。祷告第一个问题，你的眼开了吗？祷告之前你要预备自己，你的眼睛有没有开？在第一章保罗不是劝弟兄姐妹吗？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，是不是？你祷告的时候眼睛要开，你看到什么？打个比方说，在生活当中，你就整天关心你的研究的那个领域，微生物、化学、工作、人事，眼睛只看到这一点点，你的视野就被它局限了。你的眼睛整天就看到你的工作的危机，就那一点大；你的儿女、你的家庭破烂不堪，你就说就看到这一点大；或者整天就看到教会这点事情，你的心就越来越小。保罗不是这样的，保罗祷告之前，他把我们带到一个荣耀的境界里头，让你看到什么？天上地下各家在他的面前得名。天上是什么？地上是什么？地上是包括你和我，包括这树木、花草、微生物、高山，这都是地上的事情。地上万有在他面前得名是什么意思？打个比方说哈，当我知道这件东西的时候，我给它命名，命名往往是跟它的本性相关的，它存在了， 保罗意思就是说，地上所有的一切是因着这位神让他存在，他才存在的。离开神，他根本就不存在。为什么宇宙有规律？神让他存在的。为什么你会有气息？神让他存在的。为什么有花有草？神让他存在的。这叫得名。各家，各家是包括种族、支派、家庭、国家，还有微生物，所有的生命，各家是靠他得名的，靠他，因着他才得以存在的。那天上呢？星星、月亮，整个宇宙是因他得名的。不仅如此，天上还包括什么？包括灵界的天使，都是因着他那些东西才存在的。上帝保佑我们祷告，为什么把我们带到一个天上的境界，一个荣耀的境界？他希望你的眼睛开了，你眼睛不开，你不能祷告啊！你向谁祷告啊？他让你带得很高，让你知道你在宇宙当中你的位置在哪儿，你的地位在哪儿。20多年前，我读过一本小书，这本书叫什么呢？就是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》，这是个德国的哲学家写的，他的名字叫 Max Schiller 啊 ，Max Schiller 啊，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哲学家，一本小书，100页可能不到。那这本书的名字我记得，但是它的内容我全忘了。这个名字印象很深，因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。我今天问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人在宇宙的地位是什么？那我们先从家里的位置讲，从家里来说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家中的地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眼睛一顿，全家人都沉默了，那你知道你的家中地位不得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这样？那家里的位置你搞得很清楚，那么我们在这地球上的位置呢？啊，我们就很难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整个地球上的位置，地球上多少人？65亿，是不是？快到70亿了。在这70亿人当中，65亿人当中，多一个不算多，少一个也不算少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可是在这地球上我们都重要。奥巴马很重要吗？未必啊，是不是？你说谁最重要？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在宇宙当这个地球上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。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愁苦，因为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。65亿人当中多一个不算多，少一个人不算少啊。如果美国少了我，这个美国照样赚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姐妹，神叫我们知道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是什么。我们在宇宙中什么地位？我们太阳在银河系里头小得很，地球比太阳也小多了，对不对？那在银河系里头跟太阳一大的星体多少？1000亿以上。那整个宇宙也有多少银河系？有1000亿以上。千亿乘千亿多少？我这个脑袋瓜我是算不过来的，你知道这多少？我们在宇宙当中极小极小啊，小的不能再小啊。有一次一个山东的老妈妈，她那个美国这个航空航天局啊，发回了一个宇宙深处啊，太空深处的一个照片，上面不有很多的星云跟星星嘛，是不是？还有那个大的圆环样子。他看到这个以后，他是什么？人家说啊，这就是宇宙的深处的照片。哦，他说看看，这就有点像我们山东的大饼。它上面星星就是大饼上的芝麻。那我们这个小地球芝麻在哪儿啊？哦，他说看，就这个最小的是我们的星球。边上有个年轻人说：“大妈，你搞错了。”这个地球连芝麻都不是啊，你这个地球可能是在这个大饼的里头嵌在某一个地方，看都看不见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地球，那我们就在这个小的地球上，在这宇宙当中我们有什么位置啊？没有啊。保罗把你拔得很高，让你看到天和地因他得名的那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宇宙是自大，是浩瀚，连我们无法想象。所以大卫就知道了哈，大卫就说啊，大卫说：“我观看你所指头照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并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人太小了，我们现在人很忙，没有时间望天，所以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的伟大。我是搞科学的，我还祷告吗？哪样东西不在我掌管之中啊？对不对？我都管了几百个人，我还要需要祷告吗？哪样东西我搞不定啊？对不对？我这么有能力、有才华，我还需要祷告吗？我不需要祷告了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这种心理。你没有上帝把你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你知道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的一个芝麻那么大都没有啊。 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，当我们生癌症的时候，生绝症的时候，当别人侮辱、委屈、攻击的时候，你像大卫所讲的，我是虫不是人，你更知道自己的渺小。我生病的时候，我全身都是管子，全身都是管子，那时候我就像一个独角虫，人非常的渺小。当你祷告之前，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我是谁呀？我在宇宙当中我有什么样的位置？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据说哈，在雅典的时候他是最聪明的人，最有智慧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聪明更有智慧了。他为什么最聪明最有智慧呢？因为只有他知道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知道他知道什么事吗？啊，只有他知道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知道自己是无知的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祷告，是因为我们觉得什么东西都在我的手中，什么奥秘我都不懂啊。现在有些人很难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为什么？他就觉得我在搞科学的，我还信耶稣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搞科学的，你一个芝麻能搞透的话，我们就很不容易。我不是贬低科学，没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，我们没有办法搞科学，但是科学不是让我们不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宇宙之大浩瀚，我们没办法想象的。所以以赛亚先知说，你看看宇宙这么大，就像上帝的虎口量一量，就这么大，上帝的虎口可以量啊。我们觉得我们大是因为我们太渺小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你看看外面像水桶的一滴呀。保罗讲这句话，为什么讲这句话？是把我们带到个荣耀的境地，极为荣耀的境地。你眼睛开了没有？你看到你祷告是向宇宙的主在祷告，他比万有都尊贵，万有都崇高，万有都超越，万有是他造的。他说命有就一，命立就立，命有则有，天下万物因他得名。弟兄姐妹，你祷告是向这位造物主来祷告。所以保罗一开始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心被举起来，举到神的面前。这位神是让天上地下各家得名的神。我们搞规律，搞科学的从此发现规律，规律是他造的，我们人的器械是他给的，我们的恩赐是他给的。所以祷告的时候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开了，我知道我是在一位荣耀的主面前祷告，万物的主面前祷告，在他面前我何等的渺小，我小的不能再小，但是我要向他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祷告之前呢，我们不断提醒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忘了，但是我们提醒自己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个创造万有的主。宇宙科学，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，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真的很有限，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不祷告啊！求主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眼睛给他打开。第二个，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准备好你的腿有没有跪下。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就是跪下的意思。保罗为什么讲要跪下？他不是讲祷告的姿势。在教会中我们常常会讲祷告有什么姿势啊，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？他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举目望天，就这样祷告。犹太人是这么祷告的，你知道。那保罗在这儿讲不是讲祷告的姿势，祷告有很多种姿势。你祷告你可以站在神面前祷告。亚伯拉罕有没有站在神面前祷告？亚伯拉罕有时候三个天使来访问他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在橡树下面，亚伯拉罕就站在他的面前跟他讲，当时讲要不要毁灭我索多玛欧米拉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可以站在上帝面前祷告，你祷告可以站在祷告，没有问题的。那祷告呢？还有坐在神面前祷告。你看大卫，大卫在知道孩子生重病的时候，他昼夜坐在神的面前祷告。你可以坐在那儿祷告。那我们有的时候星期二晚上祷告聚会，有些弟兄姐妹就坐在那儿祷告，你怎么舒服你怎么祷告好了，但最好不要爬着睡着祷告，因为容易睡着，对不对？但是祷告还可以爬在地上祷告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俯伏在地，什么意思啊？爬着。 那祷告有很多种姿势，保罗在这儿讲，我在父面前屈膝。他不是讲你身体有什么动作，不是讲我应该爬着还跪着，他是讲祷告的一种态度。弟兄姐妹，你在进入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有没有跪在神的面前？你有没有卑微下来，知道在这个伟大的神面前，创造万有神的面前，我们就像一个极小极小的东西。圣经上有很多种精彩的描述，圣经上说我们就像什么，像一个虫，刚才我讲就像一个虫，很小，当然我们是会思考的虫，跟一般的虫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像什么，圣经上说我们就像一个草，早晨割下晚上枯干，但是我们这个草是有想象力的草，是不是尊贵的草？那刚才我们读诗篇啊，这个先知以赛亚说我们就像一个什么，天平上的微尘，不是一吨土哈，不是一公斤土，他说微尘一点点。那我们在上帝的眼中，在神的高贵面前，我们多么的不及，在他的伟大面前，我们多么卑微，都到神面前来，我们心灵深处要跪下来，这是祷告的态度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态度不对的话，你祷告是很难进入的，也很难进入祷告当中的。弟兄姐妹，就祷告你一定要屈膝，不在乎你肉体上的屈膝，但你的心灵深处你要卑微。圣经上不是说吗，神与谦卑的人同行。一个很骄傲的人，骄傲就是心灵的一种肿胀，心灵肿发肿发胀，他看不到自己的本相，看不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。现在我常常想呢，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啊，因为我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我还要祷告吗？他不知道人有多么的渺小，多么有限，他不知道。但是当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，你的心灵不再肿胀，你可以向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我是一个被造的，我的本体不过是尘土，我的生命有的时候就像虫，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草，像个微尘，但是你恩待我，你爱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心里要屈膝，这非常重要。第三，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口在呼喊谁呢？创造万有的主，万有都是因他得名，伟大的神，他跟你什么关系？所以保罗说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太重要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记住神是非常的伟大，但同时不要忘记了他离你不远，他就是你的父，他爱你，你是他的孩子，要知道你的 identity， 你的身份，你在宇宙中的地位，你在宇宙当中微不足道，可有可无，但是你是不可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爱你，你是他的孩子，所以你向父来祷告。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喊阿爸父啊。我在这儿跟弟兄姐妹讲过，我早年丧父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，神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知道真正的父在天上，所以我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喊阿爸父啊，我的心灵得到极大的震撼，我是有父的人，我是有家的人，我是有天家的人，我在地上是寄居的，我爱这个世界，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永恒的家，我向我的父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向谁呼喊。基督是教导我们要呼喊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儿两个真理请大家不要忽视了哈，一个是喊父，一个是天上地下万有靠他得名，这两个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当你想到天上万有靠他得名的时候，你敬畏，他说你不存在你就消失了，他说你消失你就消失，你存在你就存在，说有就有，在这位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渺小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他告诉你神是你的父，这两个真理不能分开的。这是教导我们什么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在父的面前，创造万有的主的面前，你应当有个敬畏神的心。什么叫敬畏？敬畏你知道他太伟大，我怕，可是他是父母有爱，既怕又爱，这叫做敬畏。我家小女儿，她姐姐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她偏要蹭过去，她要看。有时看一个叫 McPhee 哈，就是那个 Nanny 麦克菲，你们怎样好多家孩子都看着嘛，就是个保姆怎么教导孩子们的，教他们几个功课的。中间呢有一个场景呢，每到看的时候他就哇哇叫，哇哇哇哇就往外逃。我说你不要看了。他不行，他还要回来看，头要顺着再看一下，但又哇哇哇往回逃，又想看，可是又怕看，又两个量在他心里拉扯。他怕可是又爱，那这叫一种敬畏。弟兄姐妹，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敬他，我们爱他，我们畏他，但是我们亲近他。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位神是谁，知道这位神是谁，你知道你自己是谁。否则我们在宇宙当中什么都不是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当别人说某某你是什么人什么人，那都是空的啊。我们到后面来讲的时候，这一点，你祷告要什么？保罗开始祷告了，求你，求神照他丰富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这是第一求。这个祷告里有好几个求，这是第一求。求祷告你要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们读过约翰福音吗？对不对？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主耶稣提出来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大家记得吗？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向他的门徒发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你记不得了哈？如果你回去你读读看啊，第一章大概46节，我如果记得对的话，耶稣看到门徒的时候，他问他一个问题， What do you want? 你们要什么？你不是祷告吗？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上帝问你 What do you want? 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有的时候说，哇，我儿子啊，我女儿啊，他们不大孝顺，请让他孝顺一点。我的配偶不听话，让他听话一点。我的工作有问题，求你帮助我。我的身体有疾病，你医治我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祷告都是可以的，我们可以把万事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但是保罗这儿不提这个问题，他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祷告是什么？要什么？保罗说，让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这段经文，让你心里力量刚强起来。心里，我们中文翻成心里，在希腊文里头，圣经原文是希腊文，在希腊文里就是说你的内在的那个人要刚强起来，你里面的那个人要刚强起来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在乎的是外在这个人，对不对？我长得俊不俊，美不美，人家怎么看我，我的衣服穿得得体不得体，是不是人家怎么评论我，怎么议论我，有没有给我掌声，有没有接纳我，有没有尊重我，我们很在乎我们外在的东西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是不是去锻炼了？我是不是保养自己了？化妆品是哪个牌子的？衣服要穿哪个牌子的？我知道在大陆现在有很多的流行的牌子，我从来没听过，因为我这种人也不懂这个东西。牌子，我们太在乎自己了，我们照顾外面的人。但是保罗没有说，主啊，让他们外面的人啊长得美，长得俊，身体好。保罗说，主啊，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，就是他的灵，让你心里的那个人刚强起来。心里的人刚强起来，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说，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你里面那个人刚强不刚强？这是我们要祷告的，弟兄姐妹。上帝问你 What do you want?你永远祷告，主啊，让我里面那个人刚强起来。这儿有几个问题啊？你里面的那个人是什么？你里面那个人是什么？你真正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你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头诞生了，新的生命在你诞生了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里面非常的软弱，弱得不得了。我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听哈，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这种事情。我问大家，保罗为什么说教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里面的人太软弱了，太无力了，所以他就这样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以弗所教会，他是弟兄姐妹，是蒙恩得救的人，是信靠耶稣的人，他们是有生命的人， 他们已经信耶稣了，他不是在救恩的门外，可他里面非常的弱，非常的脆弱，经不起东西啊，经不起冲击。所以保罗才祷告说，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你里面要长大，你里面要刚强，不能太软弱。当然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里面有多刚强。有的时候别人一句话你睡不着，你恨人家一辈子，你里面太弱了，非常的弱，就那么一句话，你里面就像一个翻倒的碗，翻倒的锅，不是个滋味，而且永远赖在那个地方不走，偶尔的难过一下没有关系，可是恨人家一辈子。你看就这么点儿，你看看你里面，有的时候一个大人物，一个稍微伟大一点点的科学家告诉你，我不信耶稣，我需要信什么耶稣，就这句话对你的里头影响极大。哇，他都不信耶稣，我还要信耶稣吗？你看看你，我们里面多软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那个灵，我们里面那个人非常的软弱。有的时候你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别人没有采纳，没有听，这是不尊重我，不激励我，你看看开始跟人家之间就有距离了。你看看我们里面那个人多么的软弱。有的时候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周围各种人各种力量都有，我们的工作根本就不知道能不能保存下去，我们现在惶惶不可终日。我们里面软不软？软弱啊。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里头，周围很多人尊敬你，有些人要靠近你，有些异性要靠近你，一靠近你就倒了，你里面太弱了，太弱了。我有些听人家告诉我说，某某弟兄啊，最近啊去哪儿了，去哪儿了，去哪儿了，然后就不见了，他太弱了，你知道，我们里面那个人长不大，太弱了。生病了，一旦生病的时候，那时候看上我们里面就发慌了，我们弱，我们非常的弱，我们紧张的不得了，周围环境一旦激怒你，你会爆发脾气，一旦有打击过来，你就惊慌失措，说明我们里面太弱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那个人太稚嫩了。我们是有新生命的人，可是你里面的力量太软弱，你里面弱，所以你家里常常没有平安呢，因为里面太弱了，所以你跟人家相处的关系往往很紧张。你说周围人有没有问题？对方肯定有问题，对方绝对有问题，但如果你里面有足够的刚强，你可以面对他的挑战，面对他的攻击，是不是？我这样讲弟兄姐妹，我也在讲我自己，我的生命是不是足够的刚强？你里面太弱了，所以主耶稣问我们的时候是说 What do you want? 你怎么说？主啊，我就希望我好的工作，主说我会给你的。主啊，我有好的家庭，主会给你的。但是这儿问你最重要的问题， What do you want? 你里面的力量如何？保罗再讲一句话啊，有一个经文，我看我是没打下来啊。保罗在讲的经文在这样一句话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不伤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保罗在讲两个人，外在的人就是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有个特点，慢慢的朽坏，无论你同意不同意，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实，人人都看得懂明白的一个事实。我们的生命是渐渐的衰残，我年过半百，我的耳力不如以前，我的视力更不如以前，我的智力根本不如以前，很多东西都不如以前，我的身体强壮度不如以前，你外在的人渐渐的朽坏。弟兄姐妹，医生可以给你一些好的建议，吃点补药调理一下，那是延缓这个衰残，不能阻挡这个衰残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基督徒非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事实， 但是一个非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有个大的区别。哎，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应该知道哈，你这个外在的人渐渐修残的时候，慢慢朽坏的时候，你是没有退路的，你是没有退路的。你外面的人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是没有退路的，直奔生命就是这样走，就是这样走下去，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。我们人人都像一个将桌的将残的灯火一样，开始烧得满旺，慢慢慢慢好几年，最后一点点风啪没有了，生命就是这样的。这是外在的人的特点。那保罗说呢，我里面内心，内心是里面的人，我里面的人就是一天心是一天。一个圣徒，你外在开始慢慢朽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里面一个退路，我的里面那个人不断的长大，不断的长大，不断的刚强，不断的刚强。我知道我是有永生的人，我活在上帝的永生的里头，活在神的生命里头。我在里面刚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不一样啊，我的生命不一样啊。我里面很刚强的时候，我的生命真的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的眼界不一样。我有时在云南，一个弟兄，我见到他。云南有些地方很富裕，你知道，有些地方不富裕的，特别是住在山区的那些少数民族，他们真的不富裕，这是很多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那个弟兄，他的衣服哈，没有什么衣服，只有一件衣服，天天穿的，还不能洗的，而且很有味道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天天穿同样的衣服，因为他没有别的衣服可以换。那活在这么非常贫困的环境里头，今天我想起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想，那时候他要拿去我一件衣服，我肯定不在乎；他拿我两件衣服，我也不在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家不在云南，我的家在美国。美国的资源足够的丰富，两件衣服，你到那个 Costco 到什么呢？就买，你可以买一打，对不对？你很富足嘛，因为你的眼界知道你的国土不在那儿，你的家在这儿。当你的心正扎根在上帝的面前，活在上帝的永生里头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眼界不一样的，你的生命不一样的，你不会为一件小事跟人家争争吵吵的，就看那一点大，是不是？就看那一点大。有的时候就为那么丁点大的小事情，我们跟人家过不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生命太弱了，太脆弱了。有的时候你的配偶就这一句话，全家就翻天了，因为你们生命太弱了，对方就做了一件不得体的事，你就耿耿于怀，因为你生命太脆弱了。当你的生命真的长大的时候，你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，应该有天上的气质，应该有属天的刚强。但是你跟天之间没有联系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就非常的弱。为什么弱啊？你好的身体，有好的食物，新鲜的空气啊，好好的充足的睡眠，好好的锻炼身体，因里面那个人同样如此。弟兄姐妹，怎么让你里面的生命刚强起来？保罗是在祷告当中让他们的心刚强起来。为什么在祷告当中？提醒弟兄姐妹，不能忘记祷告。你不祷告，你里面很枯干。祷告要求圣灵在你的里头。今天神的工作就是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。我们里面这个心我们进不去，我也进不到你的心里去。有些人心中苦死了，说牧师啊，我找你谈一谈，谢谢你找我谈，信任我，可是我也不能进到你的心里头，我是人啊。但圣灵可以，因为圣灵是灵，他可以进到你的生命当中。受你祷告，就圣灵来充满你，圣灵愿意在你里头工作。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己，主啊，我愿意照你的道去行。里面的人要有神的话语，你要听到，你要看属灵的书籍，跟弟兄姐妹之间要有很好的交通，你的里面才慢慢的刚强起来。你到教会来听道啊，你不连续听道，一个月听一次道，你的生命怎么刚强？你的里面的人靠什么来喂养他？你回家就打开电视，电视在喂养你；打开报纸，报纸在喂养你。我不是说不看电视不看报纸，我意思是没有上帝的话在你的里头，那个天上的粮在你的里头，你的生命真的这样脆弱下去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里面的灵啊刚强起来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刚强起来。当我们里面灵刚强起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真的不一样。我女儿开一个小人书，我带她读，我才知道，很多小孩子读过这个书，就是三个小猪的故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 是不是？三个小柱盖房子，你看大家还记得是不是？第一个纯珠是稻草盖的，是吧？第二个珠是木头盖的，第三个珠是砖头盖的。大家还记得这故事吗？哈，我也喜欢这故事，蛮好玩的。大灰狼来了，啊，风一吹，草房就倒了，是不是？那第二个风一吹，木房又倒了，那第三个呢？怎么吹都不倒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我们里面呢脆弱不堪，像个草房一样，别人一句话你就倒了，别人一点试探你就倒了，家里发生一点丁大的事你就倒了。我们在美国常常有亲人来看我们，只要亲人来访问你一下，家里就乱了，因为我们很弱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太脆弱了。你的里面要靠圣灵刚强起来，圣经上说的哈。我们再把这句话再读一遍啊，第三章十六节，以弗所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及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让我们去祷告。主，你怜悯我们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，你谦卑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跪下，你敲开我们的口，让我们向你祷告，你是我们的父。主啊，你也教导我们应当寻求什么，我们需要的是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，我们里面的人成为健康的人，刚强的人，无论外在有什么样的环境，有什么样的遭遇，你让我们里头刚强，能面对外面这种风雨，这种攻击，这种敌人来的火箭。主，我们需要力量，我们自己知道，可是我们做不到，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，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刚强我们，让我们里面的人既活泼又健康又刚强，能荣耀你的名。主，帮我们中间有特别需要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有寻找工作的，主，求你怜悯他，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把一条门给他，向他敞开，让他能找到一份养家的工作。主，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伸出你的手来托住他们，医治他们，刚强他们，因为父，你的荣耀极为丰富，求你照你丰盛的荣耀，求你刚强我们的肉体，也刚强我们里面的人，让我们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。愿主在教会中的尊崇的荣耀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